各位好，各位现在收听到的是《无状态》这档播客节目的第一期。《无状态》这档播客节目是由 Nirakita， 就是我和我的好朋友 Pierre 一块主创以及担任主播的一档播客节目。在我们想出一个正式的 slogan 啊、介绍呀、引入的导语之前，大家可以回去翻查我们的第零期，其中解释了我们做整个 podcast 节目的动机啊、主要内容之类的。接下来大家收听到的第一期是我上个周趁暑假时间去上海办工作办玩的时候，和我的朋友理查和 Sam 一块录的一期。接下来就会直接切入第一期，然后通过嘉宾的自我介绍，我们敲定了第一期的相关的主题。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第一期其实分为上下两段的，上面一段是我们在某一天晚上录的，下面一段是在清醒一点的某一天下午又补上继续录的，所以状态上会有点不一样。以上是关于第一期的介绍。按照我们的惯例，会在我的博客 nirakita.cn 上面会有关于第一期，比如说人物的介绍啊、主要内容的提纲啊、其中提到的 reference 的一个列表呀，大家可以自行去查阅。谢谢。
这一期我们请到两位嘉宾，请他们俩进行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王新宇，然后来自福州，但是现在生活在台北，然后现在还是一名研究生在读的服装设计系学生。
Fashion marketing 专业是吗？
对。
哦，好。
大家好，我叫李查，现在在上海，平时在纽约。我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也拍时尚。
我是 Nirakita， 就大家都知道。
著名时尚博主。
著名脱稿作者。然后，所以就是基于以上的说到的事儿，然后就我想了一个主题，就类似于城市记忆吧，我觉得是城市。就城市的整个给你的感受，可能私人的或者客观的，客观可能就是城市规划这种东西，然后给你的感觉以及它和文化上的一个印象的关系，文化面貌啊、文化基因啊之类的。而且刚才王新宇说到了台北，福州，然后李查老师说到了北京、纽约，
我没说北京，
上海，
纽约，好，
提这个题目是因为我自己比较伤心。我是北京胡同长大的女孩儿，然后最近大家如果生活在北京会知道，北京在搞那个就整治拆墙打洞，就是导致，街道上那些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小卖部啊什么都没，上海其实也有，上海不要这个名字，就是像 Closing Ceremony 是不是就是受伤害的，什么 Autumn Sonata 也是，是一个买手店，就是你要绕过那个墙进去，不允许你在逛街的时候有那种。就是可以 window shopping 或者是可以看看那种感觉。
那北京本来就有这种东西吗？
北京很多呀，就是那种沙县小吃啊什么都完了
啊，就已经没有街上的那种店。
对，反正因为我住在二环里嘛，所以反正我在二环里看就是特别光秃秃。以前就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方面觉得那些店不是沙县小吃，它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也不是没有任何城市特色吧，就是也不是很，就一不便利我的生活，二不美化这个城市形象，但我总觉得它在那儿好像，我觉得可能是人那种就是 nostalgia 或者怎么着。但是就像我最近有本书很红，叫《再会老北京》，是一个外国人，他在北京生活，在胡同里租住，他就之中提到了一个矛盾，他觉得就像王星宇说的，你到2017年的时候来北京，你觉得人不应该生活在胡同里，对不对？你就胡同里，比如说胡同里上厕所都特别非常难，你要出去，然后比如大冬天你就不想出去，然后做饭你要走煤气，这些都是非常不现代主义、不现代、不便捷的，就是很反现代的一种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我个人的一观点就是说，你把胡同里的人迁出去了，把胡同所谓的改造便捷了，其实就没有胡同人概念，这个文化的概念了。我个人的一个疑惑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文化概念到底因什么而定义的。我觉得人肯定是一部分，你看一微博还是怎么着，就他说这样你走在路上感觉很不安全，你以前走在大路上觉得有个小卖部老板照看你啊，感觉你走在路上很安全，无论几点钟他有一种人气儿在，然后但你现在就觉得就是一些墙。
对，你刚刚说厕所，我就刚刚看到这里有写的这个。
哎，那备注一下，我们现在李查同志的家，不是李查同志的家，
是我在上海暂住的朋友的家里。然后我就翻到 谷崎润一郎写的，他写了很多关于现代居住的，然后还有
关于你啥东西特别学术。
日本有习臭一语，常年累月人手触摸，将一触摸，还能那种好像
什么东西啊？你说，
因为他就讲到，那我还是
你说，我们这个 podcast 特别特别自由，
好吧？他就讲到一个词语叫污秽出文雅，
哦，
它的来源是有一句话叫寒冷即风流，是其中，我感觉我好像在。
你说
把这个节奏给变，
你随便说，真的
变得很奇怪。反正呢，就是
反正这些 podcast 没人听。
对，好，他这么讲了，他说我们所喜好的雅致里，还有几分不洁以及有爱健康的因子，这是无可否认的。西方人将污垢连根拔除，相反，东方人对此却加以保存，并原样美之、美化之。
说完了吗？
好像还有吧。说一句不服输的话，从因果关系看，我喜欢那些带有人的污垢、油烟、风尘、风沙雨尘的东西，甚至于挖空心思爱其光彩、色彩和光泽。就大概他其实我感觉他写这个东西的话，他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觉得我是
这本书叫什么来着？
音译礼赞，他其实说了很多他的不同的文章，有写厕所，有写恋爱跟色情
啊，
写了很多东西，但是其实很多东西我不认同。但是他的处理的位置，就等于是日本的现代化的时候的一次回望，就是回望他的日本的文化的基因，就是他有什么东西是觉得可以留下来，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是在他们遭遇现代化的时候出现矛盾的，比如说他们的厕所是在家的外面，就是他们的客厅或者说他们的睡房的外面，所以他冬天要到外面去上厕所，这就很像胡同里面要到外面去上厕所这样一种行为。然后他就从日本人怎么改造他们的传统的住宅开始去讲这种传统的东西跟现代化之间的一种矛盾，或者说哪些东西是值得保存。
那你觉得你去到西方之后再回头看这些东方的东西，你觉得有什么的对比，或者是你有什么新的感受？
其实我对这个有一种很 cynical 的一个看法，就是我感觉现代化就是明明是很需要的，但是当西方进入一种后现代的状态之后，他们就开始美化很多落后于现代化的东西。
对，就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和一个 illusion，因为你
对，就他们就开始
生活在那里面，
就开始美化一些这种东西，把而很多已经脱离这种生活，或者说已经脱离这种不便利的东西的话，他们就把它当成一种文化景观，
对对对，
进行观赏，而不是真的去生活在其中。就比如说我们做杂志可以做一个关于这种的选题，但是我们就其实跟这个生活是没有关系的。
我记得王思敏上次跟我说对影响很深的要素是那个人类简史和
未来简史，
对对对，我觉得那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你不能，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角度然后旁观的去说这件事情，觉得他们应该为我们而生活在那里，为我们的一种文化消遣而生活在他们那种状态里。
嗯，
对。然后刚才我想查一句，真的是查，就比你那个查要查久，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阴影礼赞的时候，我就想到古怪的身体这本书你看过吗？
没有。
就是在时尚圈，不知道，就有点火。
嗯，
他比较火的一个梗，我觉得你可能听说过。
嗯，
就是说那个作者呢，他买是个日本人，他买了一件衣服 Yuji Yamamoto 的，然后那个袖子太长了，他就对，他要跟那个 sales 说，能帮我剪裁掉吗？他说不行，是我们设计。然后他说行吧，那我就这么穿。然后他就穿了一个周，穿一周，我会觉得这周干什么事儿没现在撸起袖子干，然后就觉得生活节奏都慢了。哎，他顿悟啊，这就是 Yuji Yamamoto 想传递给我的生活哲学，
哦，
要慢一点。
哦，
哎，这个梗作为一个笑话，在微博上传的挺广的。
啊，
这本书呢，我觉得就可以看看吧，就是随笔那种。它里面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人身体很古怪的地方在于，我们对内外这种观点很清楚。就你刚才说那种阴翳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不觉得擤鼻涕这件事儿特别的不雅，就还行吧，是件正常的事情，对吧？但我们觉得，比如说你。 我记得这些好恶心啊，就比如你鼻涕挂在外面真是很恶心，就是你希望它脱离你的身体，那、这件事脱离你身体以后就没有这种恶心的属性了，就变得很正常，就说你很在意你这种内外啊之类的感受。而且他说的我们人另外一点，另外一篇随笔我们赞同的，就是说人很怪异的一点，就是我们反而是最看不清自己身体的人。我们需要借助镜子，借助相机之类，尤其是我们身体最私人的部位，其实就更得通过照片啊也好，就是你自己无法看到，这是很奇怪的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看这本书之前就还真没想过这么问题。
可能就是我觉得人是在有意识之前就已经有自己的身体，所以在现代科学认知身体之前，他们就相信上帝不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身体，所以这是一种对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看自己的身体。所以我觉得他有这个文化的渊源。
那你会觉得我们终极一生学习很多知识的目的都是为了了解自己的身体吗？因为这是一种很经常使用的哲学托词也好。
但是我感觉我们是在学习我们在学习进化已经让我们处在的状态，但是我们还是落后于这种进化。
对，
无论是你的身体，就是现在技术还是不可能造出一个大脑，但是你的身体可以造出一个完整的身体。
能吗？
你可以生孩子，就是
哦哦哦，
对啊，就是
我懂了，
就是你的身体是可以直接生产出一个身体，但是我们的技术，我们隔离于我们身体的一个东西是不可能。
但哎，你最近有了解那个脑机接口的东西？
脑机
接口，就我觉得还蛮酷的。
哦、
对，
脑机接口
就是有一科技博客叫 Wait But Why， 就、
嗯、
蛮酷的。然后它显示，其实我也没有读人很仔细。然后我最近在学那个认知科学的东西，其实最近也不太会。大概就是说，脑机接口就很明显嘛，就是你喜欢的那个什么来着？攻壳机动队
啊、
哦，反正就是说，
是
就那种就是脑子后面有一些口，然后你可以就是学习知识
的
方式这种。就是说我觉得其实挺有道理的，就是比如说现在你看你想拿诺贝尔奖，比如说拿诺贝尔奖你想当大学教授你得学到40岁，而你学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之前人学过的，但你必须要学一遍，因为这是人获得信息的方式。我用最最最最简单的话说，就是未来如果有脑机接口以后，这些比较 basic 前人已经知道的东西就可以直接给你了，你直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努力就行了，这样的话可能诺贝尔奖就全盘变成20岁的人了，其实蛮酷的这个概念。而且
但是其实知道跟创造还是两回事吧，就科学发现它不只是知道，
但你要先知道再创造吧。其实也不是说你知道那么多才能创造，我一直相信是这样。但有些人就我觉得天才和不天才的区别就在于你知道那个比和你创造那个比就是比例。有的人就是知道一点儿就能反射出超多，才能把一切建立成一个联系。
嗯、
那当然，脑机接口也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未来我们如果可以在神经科学建立网络，就是我们现在到这么多年我们一直不知道自己脑子怎么工作的，就是我们人就是记得很多奇怪的东西，然后每个人自己连接方式，你看到一个苹果可能想到什么阿拉斯加就没有任何关系，像这种体验只是你自己能拥有的，就这种关系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理解到，包括现在电脑也不是这么思考，你搜索一个东西也不是这么思考。
那
你说联想能力吗？
那你们觉得这些东西
构建联系吧，
人和城市的连接是什么？
天哪，你真是 MC 本人，就是不断把我们
拽到我在控制节奏
主题上面拉，
我在控制节奏。
对，刚才我有想到就是会就觉得城市体验也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哎，其实我想说一段啊，就是我上一期说到了阿拉斯摩顿，然后我说我这次出来玩的时候要在路上看阿拉斯摩顿的一本书叫旅行的艺术，可能是他最最畅销的一本书。然后今天我看一观点，就是说 Edward Hopper霍伯嘛，他中文翻译 Edward Hopper， 他不是老画一些比如加油站啊然后咖啡厅啊这种就类似于就是每城市都有，尤其现在每城市都有一些东西，中转站，你会在那种城市那种地方感觉到一种就是既孤独又共享的感觉，对不对？他会我自己的一个联想是，我觉得现在的城市在逼迫我们把每个城市都看作一个类似于加油站的东西，它有一些油便利店这些事儿都是肯定有的，油枪这种事儿就你根本不用想，它是一个 facility 在那里，
嗯、
然后但你永远不属于这个城市。
嗯
哼，
我不知道这么做的政治意图在哪里啊？但就是
我每次去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市民在这城市里面很渺小，但是又非常，但是又觉得是我一个人在掌控这个城市一个感觉。
但台北总的来说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
对，它有自己的一个方式来掌控他们的市民， 但是
掌控改成，
但是另外一种方式也是一个这每个市民的掌控这个城市。
因为我当时在台北的时候就，当时的兴趣就是很多的小店
啊，
咖啡厅
什么店
啊，
就是他们自己开了一些，比如说服装店，然后
就是那种类似小确幸的咖啡厅。
对对，
跟上海有点像吧。
上海的话，其实我觉得上海就更偏向于时髦。台湾的话就，他们有很多，他们很强调一种叫在地化、在地性的东西，
在地文化。
对，就他们还是除了时髦东西，他们还是很愿意
想要发掘自己本土的一些文化，然后一直挖掘出来，一直挖掘出来，然后放在商业上面。
跟他们这种夹在中间的这种本身的状态有关系，就他必须要去寻找才能立住，
对，
不是像大陆，就他只要去强化就好了。
嗯哼，
对，就是他们强调一种后殖民化的思维，
对，
就是他们会重新去找哪些东西是可以作为一种符合他们的国民性啊，或者说，
但是我又觉得他们又保持了好多他们殖民时期的特别多、特别多、
特别多的很多的日料店。
对，甚至是我的一个大学老，我的一个研究生老师，然后他和他的父母沟通，甚至是用日语沟通，因为他爸他妈是说日语的。
但这个可能，但的确也是。
嗯哼，但是我觉得这种文化的交融，在台北来说已经特别的成熟了，所以你并不会觉得很多的文化在那边是非常的突兀，你不会觉得他们引进一个新的文化是让你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已经很融合，和就是可能中西方或者是中国和日本他们的融合已经非常的有各自特色保留在了，所以你并不会觉得。
但我觉得他这种融合其实因为纽约也
更是一个，
因为被叫大熔炉嘛，
对，
他，但我觉得台北还是它的包容还是处在一种比较干净的包容，
对，非常干净的包容，
就它处在一种，如果你是好的，他愿意包容你，但是我觉得纽约的话，它是好的不好的，然后都能够包容到，我觉得就
特别特别。最近的例子就是那个 Nicky 他在录那 Vlog 时候拍一些东西的时候，在上海大家都还会觉得这是在干什么，可能在做一些电视台的那个偷偷的报道之类的意思。那如果你在一个更开放的一个国家，他们根本就是不管你在干什么。
但我觉得刚说包容吧，我觉得北京可能就是一种物理性的包容，就是他在化学性上，就是在情感上其实还没有包容你的。前两天有一个比较流行的文章，其实我没看，不好意思，叫什么北京什么2000万人，你看那个吗？
我看了。
那干嘛的？我没看，不好意思。
马上忘了。
还有，然后还有一篇反驳那个的。我刚刚想补充一下那个，我说那个 Hopper 的那个概念，就是为什么说全世界的很多大城市都在变成加油站，就不在于说它东西是固化的，而且它对于你的关系是即时性的，就是你需要它，你就在加油的时候去。对吧，你需要赚钱的时候去，但他其实并没有，就没有人说，就可能有人说我虽然是台北人，但我巨喜欢北京，但没有人说我是北京人巨喜欢加油站。加油站这个东西它已经就被异化了，它不是一个地点，它不希望你跟它产生家乡的感情也好啊，或者说我成就了我工作成就，我遇到了我人生爱人这么一个地方，它就是让你各取所需。
毕竟加油站都是连锁的吧，
就是对，你可以找到那种就是已经被规定好的一个 identity， 就是不算 identity， 就是品牌 propaganda，对吧？就是你去壳牌也好，去哪儿也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所谓 Hopper 画的那种孤独感正在不断的延伸。但我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经历，就是跟我长辈假期回家的时候嘛，后来到城叫一个比较繁华的商场里，然后终于能喝到一口星巴克的时候，就我真的超开心，你懂吗？就它是一种工业化的味道。你跟在那儿喝闭上眼睛跟在北京是一样，
对，
我这种新的新式乡愁，你知道吗？
我就听过星巴克一个最客观的评价，就是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你在不知道他们哪家咖啡馆比较好的时候，
先去星巴克。
对，你星巴克它就算没有很出彩的地方，它起码不会太坏。
对， 对，而且好像都还蛮和那个城市的风格蛮搭的。
它会根据每个城市改变它的味道吗？
对，不会根据每个城市改变味道，但是它的感觉，它的风格，它的装修稍微有点。因为我来自福州，所以在福州的星巴克，它特别有福州的味道。福州的
什么叫福州味道呢？
你说它的装修的很像，
对，装修，特别是福州比较有名是三坊七巷，然后它在三坊七巷里面店就特别的福州。然后在台北的话，我觉得它在台北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特别的适合在聊工作，很多的那个上班族，然后在聊工作什么的。
哎，我那天看书也看着，就是我刚知道北京，我不是确定是不是第一家星巴克啊，就在什刹海，你知道吗？就什刹海滑冰嘛，大家冬天去滑冰。那时候星巴克刚开的时候，旁边那家北海公园星巴克，什刹海星巴克刚开的时候，是你去滑冰，然后送星巴克的咖啡券。你可以去，按理说可能我不知道在具体价格啊，但滑冰肯定就没那么贵吧？我觉得30块钱一杯咖啡当年肯定挺贵的。但大家更熟悉的生活方式肯定是滑冰了。
对。
然后咖啡觉得那苦了吧唧的没什么用。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这事儿。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它的在地化做的最好了吧？因为它跟滑冰挂钩的话，就肯定是比在一个商场开一家 pop up store。
它只是地点问题。
对，
那时候的确是。
但星巴克有很多的在，比如说在，我记得在故宫还是在哪儿？
故宫开过好像，我不太知道整个新闻故事，就是怎么被赶出去，怎么被什么的。
但我感觉它这种只是一种装修上的，因为其实我感觉很多店在开店的时候，然后作为一种文化地标，或者说在一个旅游地点，然后成为一个。1%的门面，
就好像
很多店他开了，然后找一个设计师是有名设计师，然后就成为新闻稿，就他们是以一种传播的方式存在的，而不是他本身有多少的文化意义。
对，
因为99%的咖啡店都不会跟本地融合，也不会存在一种跟那个街区有很多融合的。
对，因为如果这个要讨论的话，我觉得要讨论到它咖啡本来的意义和它本来的来源。
哇，
这个非常的
就特别的深远了。如果你说你在一个东方社会，特别是一个比较传统或者是比较正在发展中的一个社会来说，咖啡还是需要一个文化在的。
我有比较怪一点，前两天我跟朋友谈工作。本来打算去一个咖啡馆，然后后来人太多，我们俩去茶社了，
茶社
就没什么关系，价格差不多。现在茶社不弄特时髦吗？不是说
对，因为现在大家说到咖啡厅、咖啡馆，都觉得是一件时髦事，在那边聊天，然后聊东西，都觉得是一件时髦的事在。
但我好像已经不太考虑时不时髦，我现在就一种很实用性的去。
对，我现在跟人讨论，可能都不讨论说。咖啡好不好喝？手冲好不好喝？就讨论那点安静嘛，对吧？
对，
交通好到达吗？
就其
实网怎么样？
就咖啡店也好，茶馆也好，就提供一个地点让你去，让你去谈工作也好，或者是做什么也好，但就是一个提供一个地点而已。它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种。
对，
珍珠奶茶店也可以开得很像咖啡店。
对，非常棒。或者可以在一个共享的公众，就像我们今天下午看到在上海。
对，
叫 Nike Hub，
Nike Hub 叫裸心社，好像
对，叫裸心社。
我俩听着觉得巨酷，你知道吗？
然后我今天回
巨大一个楼，
我今天回复兴中路的那个 Airbnb 的时候，他看到对面也有一家裸心社，
是吗？
对，
也很大，对吧？
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共享工作空间，大概是3000块钱，我不确定啊，这个价格大家不要参考，我只是查了一下，3000块钱每人每月每工位，因为现在很多人，比如像。比如说咱们如果建一个 studio， 每天弄 podcast， 送一些创意策划的话，就没这工作了，不能在这儿。然后你就得去一个地儿放一些你的书，见一朋友，就是一个共享工作空间。其实我跟我朋友这两天在国贸的一个共享空间，其实蛮好的，因为大家就是速度比较高吧，因为它有一个钱，也不是钱的门槛，就是说可能功能比较固化，就可能更多是 app 小团队，16个人没必要租个。地方还得付物业，超麻烦的。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这么一个，而且现在很多共享空间，它都就是餐饮弄特好，然后整个文化给你建立起来了。我觉得现在就是那种
共享空间，
我觉得不是形式感，是仪式感。
我还真见过，就是
很高级，
也没有很高级，就是在 因为我住在布鲁克林嘛，
嗯，
有很多那种旧的厂房，他会
说
旧的，就什么好笑的吗？
因为那天我跟朋友在漫咖啡，你去过漫咖啡吗？
没有，
漫咖啡就特别 low 的一个，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肯定赞同，没关系。嗯，但那天我跟麦咖啡的一个朋友聊我理想的住房，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理想住房，我跟他说就是那种布鲁克林式的，就是超高的挑高，
嗯、
然后那种可能有那种类似于 Vegas 那种轻食餐厅的那种，就管道暴露在上面，
嗯、
然后你会有那种红砖墙或者砖墙，
然后地铁从门那个窗前。
那有点太没剧了，但他那意思吧，
那个像蜘蛛侠什么的。
但你比如说可以在那种水泥地上铺个地板，上面放一架子鼓，然后墙上可以挂一 Warhol 之类，就是那种很自由，然后也有很多书。然后那天我们俩在漫咖啡讨论那件事儿、
嗯，
然后就是漫咖啡的环境，你知道吗？漫咖啡就是那种红砖墙、高挑高、铁质的楼梯。
看来你适合住在。
然后当时，然后我就说：“哎呦，我适合住在漫咖啡。”然后当时我超尴尬，就挺逗的，我觉得。
就，嗯。
但你这么说的时候，我每一项说，你就会觉得我是住漫咖啡。但是你在漫咖啡不会有，我一进去就觉得我特想住在这儿。
可能是因为布鲁克林的那些旧房子啊什么的，他们都是从工厂改建，就是它有它本来的原来建筑的面貌，就你不会觉得它是为了变成这样
而
变成这样。
对对对对对。但漫咖啡就是故意的，好好一个白房租给他们，他们非得给打破了，对吗？
但
是这不是漫咖啡，
但这是特别后现代，你不觉得吗？他就是为了变成这样而变成这样，他就是把不同文化的东西拉进来，然后变得很奇异。就是比如说你胡同里面走着走着看见一间漫咖啡，然后你就从那些很破的砖墙、石灰墙，然后看
到
一个红
穿越到布鲁克林
啊，
穿越到布鲁克林，
对，然后穿越到布鲁克林。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让，就像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让城市交战化嘛。就是他把整个城市、
就是、共享化，
对，弄出很多风格化的东西、
嗯、
就是你不要去找这个源头了、
嗯、
你去消费这个风格化的东西、
嗯、
你有那种形式感、
哦、
仪式感在就好了、
嗯、
然后你觉得好像就是什么世界村在你那儿就行了、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前阵子看到那个 Vice 的纪录片叫未来之家
啊，是那竹子和
麦高
在日本
拍的、麦高
没有，他有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拍、嗯、然后你们说到那个纽约，他也有采访一个纽约的一个房东，然后他就租了一整栋楼，然后每个空间给不同人住，但是大家都很享受这个，并不会觉得这个就特别简陋或者是特别小，他们都很享受这个空间，然后每周大家一起办个 party 之类的。
办 party 想到就是布鲁克林，我住的地方就是大部分都是西班牙裔跟黑人。然后他们每个周末都会在他们的院子里面烤肉、或者旁边有一个西班牙的教堂或者什么的、
嗯、
他们叫他名字也是西班牙语、然后他们就会在旁边的一个庭院里面办活动、但其实那个我觉得虽然是移民，但也算是一个很
community
很真实的东西，就怎么说，他们是从他们的生活需要而出来的东西，就无论在哪儿，就这个就跟漫咖啡很像。就是他是在美国的国土里面，就美国他是最早是清教徒嘛，然后他们作为外来人，比如说西班牙裔，他们的外来人，他们也建立一个很不像他们应该出现的东西，但是他们是从他们的生活需要，然后他们的原来的生活需要而出来的东西，就感觉很真实。比如说你下地铁，然后你经过一个他们在烤肉，然后在公放音乐，然后他们在跳舞，就感觉很真实，就不会觉得像在胡同里面看到一家漫咖啡那么的不真实。我觉得同样是一种文化的拼接，但是它会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但我觉得在你那里面还是有种需求在的，就是有种来自真实的人群的真实需求，然后他在为自己的文化找一些补充。但我觉得漫咖啡可能考虑的是什么消费者需求吧，就是他不是自己的，他还是在商业模型里的一个东西。
对对，
其实我想前两天刚知道一个概念叫华裔变态，你知道吗？
我知道，
大概日本。你能很详细的解释吗？
我不能，我现在也能。
这华裔，我们仨今天喝了好多酒，然后现在就是脑子不太好。对，我再解释一遍，就是我们这个 podcast 会把提到一些 reference， 就是我们仨就是讲不太清的一些就是 无论讲清还是讲不太清的一些书什么的，都会放到我们那博客的链接里。
啊、
大家会可以点进去，就是可以看那个不是电影，就会看到那个 IMDB 的链接，可以看到一些真实的、正确的消息。我们仨就是闲扯。
好，
我刚说哪了？
说到华裔变态。
华裔变态，就大概类似于中国有日本有一段时间，就是他就是认为自己东西是正统的，华反而变成那个夷，就是华、
嗯、
这个源头反而变成那个夷。但他这个需求，我觉得
孔子是那个韩国的，
对，类似于这种东西，就是华裔变态嘛。但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无论从我们角度上看有多不道德，他是有需求和愿望和整个一个热情在，包括你刚刚说的那个问题。但我觉得麦咖啡他就是。我觉得消费者需求这个词儿误导了很多事儿，因为它还是揣测的一种东西。我记得我之前去开云给他们做一个 presentation， 当时我三四年前的事儿，当时特别 young and naive， 然后我当时就提到了一个我到现在还觉得没什么问题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觉得真正的奢侈品，真正的好品牌可能更多是 create your demand， 不是就是 feed your demand。 比如说我小时候那时候我是因为先接触到 Edith Norman 的摄影，然后觉得哇，里面那个 Pete Doherty 好帅，我都不知道他干嘛的。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有很酷的音乐，然后就去听啊，真的很酷。然后去了解的这个时装，对我有那种魅力。然后对我来讲，以前摄影可能就是站在天安门之前留一个游客照。后来觉得哦，可以有黑白，可以有构图，可以有文化，可以有精神，有力量在里面。然后会进入整个 culture。我觉得小孩就有什么买迪奥的、Demand 的，虽然我也可能很多年之后才买第一件迪奥，但他会，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没那么远。现在可能很多奢侈品品牌的消费者需求，它就是它可能揣测自我标榜啊。
但是我觉得消费者的需求还是跟一个文化现象会关联。
但你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个群像？
就群像这东西是还
是有风险的？我觉得
群像的话还是会被集体的改变的。就像 iPhone 出来之前，群像就是诺基亚的手机。
在 iPhone 出来之前，你。不认为就是我用手机打电话不得了吗？对吧？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产品，或者说能够重新建构你的需要的东西，
把那个 demand 的概念全部改变了。它不仅 create，
对，
还整个就是 redefine。
对，就其实我感觉漫咖啡它，
我们这期是漫咖啡软广告期，漫咖啡快投钱，虽然我没说什么好话。
对，就漫咖啡它其实还是在一种。已经建立的文化模式里面去取它的所需，它就
那个文化模式是星巴克建立的，
对，或者说是一种西方的文化模式，然后它就从里面去取到已经被大家认为是一种高级，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它的标签可以是自由，或者说是自由职业者，
我觉得他直接秒着标签去了，
对，
风格化，
他就已经从一种已经建立的模式里面去找东西，然后实现他的商业化，但是他就没有先从他的能够改变他的文化形式，或者说刚才说到的群像这个东西去改变他的商业模式，就是他没有从这个出发，而是从这个。已经建立的东西里面去汲取东西来商业化，
更考虑的是消费者的需求，并不是他想要创造一个让消费者知道跟随的一个东西，就跟时尚品牌是一样的，很多时尚品牌一样的。
但其实我们如果说回城市建设的话，其实很多
为什么要说回城市建设？
因为
别说回去，
因为我们的城市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城市。
我想扯一句、
那我们就扯完。
其实我最近对真诚这个话题，就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就是群像也好，还是自我也好，对，是这个之间的一个矛盾吧？可以这么说吗？
对。但我们如果扯回这个话题，我们最后
不要扯。我说一句，
那我就不扯这个话题了。
行，就我最近对真诚这个词有点怀疑，因为我之前看也是 Vice， 现在我们都好爱看 Vice 的纪录片。可能因为他真诚，
笑到出 Vice，
可能因为他真诚。然后反正就是 Vice 有一个纪录片，说一个电影叫群鸟，就是他大概借着那个希区柯克的一个灵感、
嗯、
但他就是非常一个上班族，一个华裔，就你整个人看就憨憨的那种、
嗯、
但他就说自己有一个电影梦，特别爱希区柯克怎么着，自己挣了一些钱，然后找了一些演员拍了一个特效，这种就是 Celine 的气广告的感觉、
啊、
就带种白边那鸟就飞过来了、
嗯、
那种特别粗糙的东西、
嗯、
但他那个纪录片只放了一个小 clip， 那个电影， 但你还有一种真诚的感觉在，就是你觉得他真的用尽全力把这事做得最好，你不想，你不需要听他说什么，我可能饭都少吃，我就想多请一个演员，就你不用听那种故事，你看那个影片，你觉得他真的很真诚。
什么牌子？
什么牌子？
你刚刚说的是什么
？Vice
拍的一个纪录片，但重要的是这个人。这个人在美国，然后他在一个很烂的一个电影节，小电影节，就把这个电影就 debut 了嘛，然后就大家就挺好的，然后掀起了全美的一个讨论，也不是全美吧，反正就是很多人就是 B 级片爱好者觉得挺好玩的，但是他们觉得好玩，我觉得也不是完全的嘲笑，也有一种觉得就挺可爱，真的是可爱，我觉得没有恶意，但这是我关于真诚的一个怀疑的一方面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在于就。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敏感，比如说可能很多人收到求职邮件，我也知道很多有一种怀疑，就是很多人说，比如我热爱时装，我热爱摄影，就是我知道你热爱，但是我这个词对我来讲，对雇主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对吧？
对。
但我觉得可能作为雇主，你会提出说，那你拿作品来啊，这种事儿。但你说像刚才我说那种群鸟的作品，就他就作为大作品打动不了你，我就不知道这个真诚这个东西。说完了，我说的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你这个牵说起作品的话，就牵扯到一个很蛮重要的概念，就是现在我们是被我们创造的东西所界定，还是被我们喜欢的东西所界定？
啊，
对吧？
最近很多人就说，大家不要迷信消费主义，就是你不是在，就是你买的东西不能代表你。比如说，你不是说你买 LV， 你就是你买 LV 和 Supreme 的合作团，你就是最时髦的男孩。但比如说你。创造了一个，就是可能是创造一种小说，你就好。
我觉得 LV， 跟 Supreme 合作这个点还不够典型。
我瞎说的，
就是、
你说
应该就是 LV 本身，就是你不是买了 LV， 你就是跟 LV 本身想要传达的东西。
对，
可能 LV 本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更符合一个文化模式，或者是一种。
对，特别是现在好多女孩她。在二十几岁、十几岁的时候就背一个 LV 的包，但是 LV 它本身想传达的就是一个40几岁想要成功的女性。
所以我很多时候我觉得一个20多岁的女孩背一个 LV 包，
对我并不
比 LV 跟 Supreme 合作更有它的意义。
哦，
就它。
但我觉得 LV 本身 ，LV 首先不在乎这件事儿。对吧？
对，
他2岁小孩买他东西，他开心，他赚钱。对，
对，他只要卖到就好。
他不开心，他不管这件事。
只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的。
而且我觉得 LV 他自己铺好路了，他自己之所以做那些文化宣传，就是什么什么我们多少年前第一个箱子，什么路易十几、14嘛，就是反正这些事儿吧、就是他不是说为了引诱你，他一部分是为了引诱你去买你的第一只 LV 包，然后并以之视为一个人生的。里程碑。第二点是因为他给你铺好路，就是你买 LV 你就成为这么一种人，对不对？然后这样的话你不需要解释了，你只要背上街，人就知道，哎，这人是有钱，然后有品位或者怎么着，对吧？就他、我觉得他把这个路给你铺好了。
但我还挺愿意背一个假的 LV 包的。
对，我能理解这件事儿。
就如果我在，其实我真买过，在 Chinatown 我就找一个，在一个黑人的摊里买过一个，大概30刀左右，就200人民币。
30刀也就是。完全不精致的房款，对不对？
就是其实还是，其实我说真的，我分不出来
真假。
其实看到我背这个的人也不会在乎我背的是真，但是我还真没有背过。我会在上面画了很多东西，然后就一直放在我的房间里面。但是怎么说，我觉得你背这个东西，就一个包，其实真的影响不了那么多。就是如果你一个觉得他会背真的人，他背了一个假货，
对，
就像那个比尔盖茨，
他不会觉得他是假的。
你整个人出身很好，气质很好，然后可能还有那么两个
对，就是比尔盖茨的梗啊。如果比尔盖茨背个 LV， 你是觉得他是真的，结果他背的是假的。
哎，这个就很奇怪。当然，我们现在又偏了，就离我们刚才小主题又偏了。但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我有个朋友，他买那个 Eastpak 和维特蒙的一个合作款。
哦、
就是你想想那东西，它质量都不怎么样，就是 Eastpak 质量，所以他买了一个仿款。然后我们真的觉得那仿款质量特别好，我们看了那包了，就特好，真特好。就我觉得你买那个真的。能比较贵。
Eastpak 和 Vetements 都出假的了吗？
对啊，但很好出假。我觉得你就是可能本来有一批 Eastpak 的货，然后慢慢贴一个，
对，好卖，所以我觉得他假的都不。
说说咱们今天下午的事
儿
吧。
但我就觉得 Vetements 就是你穿真的和假的没。
维特蒙这东西本身就能做3期 Podcast，
就没有真的和假的区别。
下期我们再聊那个。
不行，我觉得这事儿得聊了。
但我觉得他，
我们可以切。
但我觉得维特蒙这东西它有它的意义在，
对，它有它， 但是
这事儿你
看的、
每个人都说啊有意义在，我觉得他的确有天才，但你解释不清楚这事儿，你知道吗？
我能大概的说一说他为什么有他的意义在，就是他是直接跟当代艺术这个东西给切入了，因为当代艺术它是很多东西，比如说你放一个罐头在一个画廊里面，
那个 Brillo Box， Warhol Brillo Box，
反正就放一个罐头在一个画廊里面，跟外面的罐头是一样的，但是它有它的文化意义在。
嗯、
然后维特蒙它的真和假的也好，但是它的意义在它的文化上，而不在它的东西在真和假。真和假上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觉得维特蒙出现可能是时装的门槛越来越低了，我觉得维特蒙出现反而是时装门槛越来越高了。
对，
就好像你直接把一个那个 Warhol 的罐头 Warhol 的盒子放到美术馆里、
嗯、
它其实不是门槛越来越低了，不是说哦
一个罐头，其实并不是每
个
罐头都能
放在，其实你要知道从那个素描时代，从古典绘画时代、
啊、
然后到杜尚，然后再到这个，就是你得知道它整个一个过程，你才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出现真的是 amazing， 真的是，
对，它是一种文化的对话，就是你现在欣赏这个作品跟它之前做过类似的或者它的渊源的一种对话。
所以我刚才那边真的就是太厉害了，真的是太厉害，就你当时那个 T-shirt、
对
Hoodie， 对，大家都让
Hoodie， 他不会无缘无故做这件事情，他肯定知道他之前为什么，包括我觉得他真的很像 Machella 的东西。
对，我觉得对
结构东西
很俗的一句话就是说，虽然时装圈是个什么圈儿什么什么、
嗯，
但复古每次出现理由都是有理由的，对吧？为什么我们现在复古、
嗯？但是这个话还是要分两头讲，我们要公平一点的话，就是，就是这个圈除了它有文化的传承之外，它还有它的市场价值，就是，而市场价值它衍生出来的什么呢？就是关系，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要把一个罐头放在画廊，你除了知道它的文化意义之外，你还需要在这个画廊主或者说在这个艺术产业里面有你的关系。
嗯，
其实是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因为杜尚他一开始出现他的那个马桶，不是马桶，那个是对便池，他一开始是被否认的，然后好几十年都是被否认的，然后后来是安迪沃霍重新书写他。然后就被重新引入到这个文化语境里面，就是说文化语境或者说它的艺术史，它不是一个很公正的东西，它还是跟它的关系，它的现实，
还有一个问题，
现实意义有关系的。
就是你觉得，比如这件事如果不被 Warhol 拎出来，它可能就那样了，对不对？
对，它可能就那样了。
因为 Warhol 它才是杜尚。
对对。
但你觉得这件事比如说？就如果没有一个 Warhol， 虽然历史不允许假设，对不对？
对。
就如果没有一个 Warhol， 杜尚就不是杜尚、
嗯。
那这件事儿，就说他是，我觉得后人，你会不会觉得后人在艺术史上的权力会比前人的大、
嗯？
前人虽然在创造，但解读这个权力，
我觉得不应该分为后人跟前人，应该是现在拥有权力的人跟已经没有权力
现在拥有话语权的人。
对，没错。
就像为什么执政者总是要剥夺，就是解读艺术的权利。解读文字的权利，
在艺术圈其实有一个很，
但是我觉得前人包括那些有创意人，他已经看到后人更远的东西了，所以
我就在想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是必然的吗？是我们现在假设，或者说就为了给他的伟大加一个注脚，所以这么想。
特别是我在
他是说，
最近看到应该是去年看到 David Bowie 他在1990还是1980的采访，
说互联网对不对？
对
对，那真的挺酷的。
当时可能。当时的前人都没办法理解这件事情，
但我觉得那个是洞见，就是他话说白了，就直接放那儿了。Internet is a good thing, Internet is gonna be amazing。这种话你白纸黑字儿，对吧？
我们现在感觉是划入了一个是否需要精英主义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说权力，就当然福柯，我觉得这个事儿算进福柯就完了，你知道吗？就是那聊别的。大家好，大家刚才听到的内容是我们。前几天晚上，今天接着这个话茬继续聊，聊到杜尚和 Andy Warhol， 然后我们就脑回路很奇怪的，现在聊到了我们之前吵了一半没有吵下去的话题，就是因为
你可以把我们当吵的内容先说一下，
你还找得到吗？
能找到吗？你能找到吗？你说你在复习考试，
是吗？我在复习吗？
嗯，
哦，看到了，考完和你说，
对，就考完和我说。
你自己念你自己说话，
你来说吧，你来说吧。
我不想说你这种错误观点。
好，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2018春夏的 Prada 里面有一个男 有很多男装的 look， 他用了日本漫画，但后来理查老师发现画这个画的是白人，于是他用了四个字说有点恶心。他说还以为和日本漫画家合作，他这个等于是白人根据想象画了像漫画一样的东西以及浮世绘，还跟印象派那种受影响然后创作不同。哎呀，朋友不想读零基督，怎么说呢？
我先找一找，我刚刚有点丢了。
我想先那个提一个疑问，就是如果是时装，一场秀或者他一个 collection 和一个艺术家合作，合作指的意思是那个艺术家会为了他的这个 collection 创造一个新的东西，还是那个时装设计师只是把他的东西拿来用，把他之前的东西拿来用在服装上？
觉得不一样吧，比如说
这个都有的，都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尤其是死了的人，比如之前 Christian Dior 找 Andy Warhol 的 Andy Warhol Foundation 直接去拿了他的那个画作印上去，我觉得这个是艺术家有没有解释权利。然后还有一种是像 Louis Vuitton， 其实我们俩上午还在聊，其实，就我和贾艺术节在聊，这个应该是这个的下一期，但是时间上录是我是在上午的，就是我们俩聊昆斯的那个系列。你喜欢昆斯吗？
还可以，
哦，我还蛮喜欢他那个观看球系列的。然后我觉得他跟 Louis Vuitton 做的就是一个新的，怎么说，我觉得是延续他的概念吧，但我不太能理解这个事儿对 Louis Vuitton 来说有什么必须。
我们可以继续把那个念下去。然后你说的是那白人就不能画漫画和服饰会了吗？然后我说的是这个东西完全就是图像挪用，也就是说用的是这些图像的原始含义，而这些图像的本源在日本。他们没有用日本的人本源去创作这些东西，而是让他们的人把这些图像拷贝过来。这个过程比较恶心。白人的身份只是和这个有其他历史根源的文化挪用动作重合了，再加一笔。前提是他们是一个大的 fashion house， 有足够多的资源去形成优秀的合作。再者，他们在东亚包括日本有很大的销路，他们等于是自己模仿日本人的漫画然后再高价卖给日本人。一个类似的过程是这段，其实我现在读也有点
不好意思，是
不
是？
不是不是不好意思，就是有点太高了，但是也还是可以念的。就一个类似的过程是第一世界国家在第二世界国家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生产商品再倾销给第二世界。如果说他们合理化这个过程的理由是第一世界的知识产权，可能这里让我觉得不悦的就是这个系列里知识产权的核心是挪用过来的，甚至不是本源文化自身的创作。他们等于是再确认了自身的文化霸权，也就是我们可以 acknowledge 这种文化并且制成商品。然后我又提到另外一个合作就是 Supreme。在这里 Supreme 做的比他们好太多。2015年的时候他们直接找到了日本的变态漫画家前田俊夫合作 创作，而不是让几个设计团队里的人去模仿几张日本漫画。
我想查一下，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件事，就是他是先直接创作一个东西，而不是直接挪用一个东西。然后
你说是
就是你说的一个品牌拿一个艺术家的东西，
对，
所谓的
合作、
是创作，而不是那个品牌直接拿他一个东西然后当做一个向他致敬的东西。
就像 Nicky 刚刚说的，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合作方式。
而且 我还比较好奇，就是如果你刚才说他 Prada 是和一个那个画插画的是一个白人画那个日本的东西，那你觉得如果是一个日本人画他们自己的东西放在 Prada 上，
对，这就是我觉得反驳你所有这些观点。
其实我提到白人是让我觉得不悦的，但是我没有从根本上觉得这件事情完全的不对。
但我觉得这件事你就根本就不觉得不悦，因为反过来的话你会不悦吗？
怎么反过来？
比如说
一个日本人画一个西洋的东西，对吧？
对，一个日本人找他本土的一个日本人去画一个美式漫画，一个 DC 那样的一个东西用在他的衣服上，别扭归别扭，但你会觉得不悦吗？
没有，这个创作过程我觉得
一定要考虑他的语境，就是说这个日本人是以什么的姿态，或者说是在什么的位置上去创造这个东西。比如说如果这个日本人是给他们的本土时尚品牌去创作这个东西，然后那个品牌是一个很小家的品牌，或者说它是一个很大的 fashion house， 它的意义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你觉得小的就可以做这种尝试合作？
因为大的可能 要背负的社会责任比较多吧。有大的，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社会责任的问题吧。
我觉得这个身份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他是一个没有拥有权利，或者说他影响力，或者他的资金资源都没有这种大的 fashion house 那么多的时候，他做这种合作是，我觉得是有他的合理性，或者说是我可以理解。
就是他可以像一个实验项目一样做。
就其实这么分也还是太笼统，或者说太粗暴，因为其实在所有的合作里面，我想看到的是他的真诚。
那为什么他找
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更容易看到他的真诚，但是并不是说如果是一个小的个体或者说小的人他去创造这个人这个东西他就更真诚，而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我更容易看到他的真诚而已。
我觉得他俩的矛盾在于，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高度符号化了，就是他不再有那么强的国别的归属感。就比如说你看，那你这么说的话 Gucci 满都是刺儿，就是都在故事在借用什么古埃及的符号啊之类的。我觉得日本漫画，就是它虽然还是一个存活着的，或者还是在可以商业创作本身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我刚刚说大和小这个关系，其实就是跟它的，像你刚提到的 Gucci， 就是它上一季还是上一季，它是有一个很有争议的事件，就是
抄袭。
Dapper Dan 的那个事件
是老虎
吗？老虎
是抄袭吗？
他是直接对他那个是抄袭，他直接抄袭了 Dapper Dan 的一个创作，就是把 LV Dapper Dan 当时把 LV 做成、其实这里只有一个完全是重合，或者说重合也不对，就是一个很有讽刺意味的动作。因为当时 Dapper Dan 是一个个人很是一个 个体，然后他就把 LV 的包或者说他的袋子，然后把他的那个袋子改成一件衣服，然后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然后 Gucci 把这个东西抄袭成他们的产品，然后就有很大的争议了。这个就是，
但比如
其实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重点，其实这一点
没有，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你刚才聊的是。我的观点在于，我认为你刚才觉得 Prada 那事儿不悦的一个前提是，你是有一个 prejudgment， 是认为西方的东西它可能有一个，我不知道你说 superiority 或者之类的，就是反过来它没有那么成立。但你后面说到这个事情是个人和品牌的关系，还有一个大小规模的问题，以及是时装中抄袭和借鉴的分割线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在于，就像我上次去采那个人叫 Trouble Andrew， 他就是自己在做刚才那个人做一样的事情，去恶搞 Gucci 的一个袋子什么，但他后来被 Gucci 找到，被 Gucci 注意到，只是因为 Gucci 的品牌文化是我很欢迎这些恶搞的东西，所以他就直接把它合理化了。然后这有一个边界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对啊，就是你怎么再去分个人。我觉得品牌的很多风格和做法，
我觉得这个可以分开两个话题来说。
可是那个如果 Supreme 和找一个白人的插画师，结果他画的是东洋的东西的话，我其实也觉得不舒服。就是如果 Supreme 和一个，
那就是用
我觉得这个白人这个 superiority 这个问题是跟这个是可以分开两个来说，就个体跟比如说，
那我们分开
这里，
我们先说东西方
对，这里这个具体来说就可以说是个体跟一个大的资本也好或者文化的霸权。另外一个就是白人跟这个，我提到白人是因为这个是有重合，就是白人对比如说对黑人或者说对黄种人，他用了这个霸权是跟这个大的霸权跟这个个体的这种霸权是有关系，是有重合的。所以我是在那个Prada 那个时候有提到这一点，所以我说这动作有重合的地方，所以我要提到这两点。有
什么叫它有重合的地方？不明白。
就是说它是两件事情，但是它有很类似的东西在，所以我说它没有重合的地方。
要 白人身份值和这个有其他历史渊源的文化挪用动作重合，所以你觉得反向也是不悦的？
会有不悦，但是如果他做的很真诚，我是会觉得。
这就是我们上次，你还记得我们上次聊就是怎么判断真诚这件事情？
嗯，
上次我们聊真诚是一个人的热爱和他的作品，这次聊真诚是他这个行为背后的动机，但你无从知道他的动机，而且品牌自己去编写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大品牌他的动机他的故事是有很多其他元素牵扯进去的，比如说资本啊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小品牌你觉得他做的动机是百分之百忠于自己的，所以如果他有问题他有自己的问题。
在这个真诚上我们可以以另外一个例子来举，就是比如说 Ralph Simmons、
哦、我正想提这件事，就是 Ralph Simmons 在今年吧，对不对？
就嗯，我们可以从前几期来说，他重回他的个人品牌，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应该就是从他
从那个大毛衣里，
从他跟 Sterling Ruby 合作、
嗯，
其实他那一季也是算是一种合作，
嗯、
而他那一季就是很明确的说，他是一种合作，而不是说用了他的图像，就跟他后来用的图像不一样，因为他这一季他直接署名的时候是 Ralph Simmons， 斜杠 Sterling Ruby。就他们的衣服上直接就有这个 address 这个艺术家的身份的，我觉得这个动作就是比如果说他用了他的衣服什么的，要用了他的图像什么的，要真诚，我就这么理解。
甚至是秋冬的2017秋冬那个摄影师，
对，因为我们理解真诚就是还是可以理解，而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一种很铁板一块的，都是不可理解，就是我们能够从他的动作或者从他很多操作这个过程的细节里面去理解到他有没有很真诚。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 Gucci 跟 Dapper Dan 的关系，就是他的衣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是没有 address 这个人，完全是没有提到这个人。
我觉得他可能不觉得自己需要提到。
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很，
就是因为时装圈是没有，
是
没有那个范，
让大家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让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但因为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因为他的确没有一个法或者一个标准。
嗯，
其实可以。嗯，就去控告他侵权，就是在法律上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控不赢，控告不赢的，
有很多官司在打这种官司，
而且个人和品牌更打不赢啊！我记得我关注过的第一个 case 是 Christian Louboutin 和 YSL， 因为 YSL 出过一双高跟鞋，它是全身都是红色的，
嗯、
全身的红色就包括它的底儿是红色的，
嗯、
然后 Christian Louboutin 就觉得，那我红底儿是我的。YSL 当然是 Stefano Palazzi 嘛，他觉得我全身都是红的，就避开了只有底儿红的这个概念。最后好像是 YSL 赢了吧，我不太记得了。就我觉得人家品牌就是到那么高度一个品牌，它是有产权的注册的，但个人就是很难去保护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只能是你和我想的一个标准不一样。我觉得，
因为你觉得很难保护，所以就不应该去保护了吗？
不是啊，我觉得。
那你觉得应该比如说就像这件事情来说 Dapper Dan 他这个人他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或者说你觉得这种权益是应该要被维护的吗？
我觉得是应该要被维护的，但是他没有法律武器，我觉得就是没有。
所以
我觉得这个只能是从 credit 开始进行整个一个程序，就是我们推动这个标准更高一点。
所以说我们，所以这件事让我不悦，因为他的法律途径是他自己采取的法律途径。我就
不是，你一开始不悦的不是 Prada 和日本那件事吗？
对，所以就、
啊、
就很类似的一个东西。
你说他要付钱或者付 credit 的话，应该付给谁呢？他应该 credit 上写一个 Japan， 也不对吧？
就是我当时提到他是一个有很多资源的一个大 fashion house， 他是可以形成很好的合作的。
So,
就是我提起这一点的问题。
但他对他就是喜欢那插画师怎么办？他就是喜欢那美国插画师画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就看那个设计师或者这个品牌之后的那个设计师如何去掌控他们，如何让别人觉得这个合作的这个动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是我觉得是需要靠这个设计师去掌握。
就比如说我如果是
对，我觉得 rap， 我觉得 rap 他就很好的能够掌控这个让别人觉得看的还蛮不错的这个动机的。
就比如说我去找一个，比如说找 Sterling Ruby 合作、
嗯、
他可能会不理我，知道吗？就是资源的不对等。但是如果 Gucci 去找
Finn Rubin 他们肯定会有起码会有沟通，
对，
他们可能会见面。
嗯，
就问题所在就是说 Gucci 他是 Gucci 或者说 Prada 他是能够去形成很好的合作的，他是有这个资源的。
比如说跟那个 Trevor Andrew 就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
就他们本来这一季是可以跟日本的漫画师或者因为有很多的，
我觉得你不要把美国那个插画师和日本那个插画师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因为他们的国籍属性。我觉得我就是喜欢那个美国人画的日本插画呢，对吧？
嗯，
就中国也有很多人画那种风格，很多很多画日本漫画人啊。
嗯、
对，是，
对啊，
是，
就是这样，我觉得很简单。
这个你说中了，
所以
我只能 approach 他。
所以你是觉得 Prada 很喜欢那个美国人画的日本漫画？
我觉得你可能想多了，我觉得他不一定是偷懒，或者说怎么着。
那我们现在讨论到下一步，就是品牌如何去和这个艺术家去如何通过一个很好的方式去彼此尊重。你觉得 Prada 有在尊重那个白人的艺术家吗？
有啊，我觉得他。
因为你一开始
他付的合理不合理我不知道，他应该付的合理就 OK 了。他的问题是他觉得他对整个日本漫画不尊重，对不对？
因为你一开始是不知道那个是一个白人，或者说这个人
我不知道，但我对我来没关系，对我来讲是谁都行。Prada 就是 Michel Prada 自己画的，我就没关系。
对，
嗯。
然后是我后来，而且我也不是专门去找，是无意中看到，就是在很多的新闻，在很多的关于日本漫画，比如说 Prada 这次用了日本漫画的元素，就这种东西之后，然后很多条之后，就无意中看到了这一点，而不是他们就没有去提到这个人。
对。
哦，你说他就没有，就无论他是个日本人还是美国人，他
都
没有提。
对，他都不太在乎这个人，他只是说这个人我可以付他很少很少的钱，然后。
哦，那这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你喜欢 Gucci 的本事方式吗？比如说，你看 Gucci 这一季在 Coco Captain， 上一季在 Trevor Andrew 出那个 Gucci Ghost 的系列，他真的是满大街都是他的名字。
对，
这一点
上是我觉得是比 Prada， 然后用了这图像，然后没有完全提到这个人，这个东西要高明或者说真诚很多。
哦，对，那我觉得是这样。但我觉得，因为 Gucci 现在已经把自己做成一个 creative agency 了，他可以在 Instagram 上随便 at 人，但很多品牌的思路还是说。我就是我，然后你都要臣服于我。我觉得这个是要有一个权力分解化、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嗯，
但其实除了在 Instagram 上，比如说 Gucci 他在做很多展览的时候，也是直接说是跟 Coco Captain 什么合作。
他怎么读 Coco Captain？
我不知道西班牙语。就反正他们俩之间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对等的关系的。
对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时尚的民主化这件事情很不对，就如果你把它放到说评论，就是看评论的人，就是因为Vogue Runway上都是图片，所以时装被民主化了，我觉得这个就不对。但是如果你说时装民主化应该表现在创作者和品牌大 house 里面设计师的一个关系的话，我觉得就很对，对吧？
嗯，
就 collaborator。
而且它的民主化，我觉得不只是说这种人际关系的民主化，
信息的
这个信息只是说我们能看见而已。
我
这个是另外一点了。
嗯，
我想说的民主化是说他们的整体传递的信息是民主化的，就他们传递的信息本身，而不是信息的途径。
什么是民主化的信息呢？
就是说他们的文化是大众文化，而不是
精英文化，
而不是一种需要
就是不是说我掌握我的解读的权利，或者说我让 Cathy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再提到 Vital Moon， 就 Vital Moon 的话，它的信息本身是它的操作方式是非民主化的，它是需要我们去阅读时装史。
这是非民主化吗？
它有两部分，它有它的民主化的部分，也有它的非民主化的部分。它的非民主化的部分是它需要我们去阅读时装史，或者说去知道之前的人做的东西，然后去理解的东西。他后来也有一部分是标语，很多的slogan T， 然后或者说把很多素人或者说 Instagram 上面的人穿的衣服，他们自己拍的照片放到他们的 Instagram 上，这是很民族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既有他的民主化的东西，也有他的非民主化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说任何人都无法掌握自己 产自己的东西被解释的权利，就是比如说我的
这个是对的，就是
对啊，比如说我的文章是解释别人的东西，但我解释的文章还可以被解释。
那我们现在说民主化吗？还是说？
是啊，因为我觉得你这民主化不是民主化，就你只是说，不知道，我觉得你在说一个门槛的问题，或者精英主义的问题，它不是
精英主义就谈到了民主化。
但我觉得，而且还有一点在于。你允许他自由解读，比如说我会有点怀疑像 Gucci 这样做，他会不会只是想把整个事弄像 celebration 一样，他其实在消解这个创作本身的严肃性，然后他为了这种 celebration 更 social media friendly， 他其实越做越 celebration。
我觉得你提到 Gucci 然后提到消解这个还挺有趣的，因为就他 Gucci 他本身是有权利，然后他去消解自己的权利，
让自己觉得很平易近人。我们
这里可以提到另外一个人，叫 Richard Prince。Richard Prince 是就在美国的艺术界来说，应该就是 Picture Generation， 就是图片一代。就从他那一代开始，就开始讨论摄影的挪用问题，就是他是。切割，他很早的创作是切割了很多杂志上的广告，然后把他们拼贴在一起，然后他最引起争议，就早年间最引起争议的一次，
是最早和 Comme des Garçons 合作那个 Richard Prince
吗？他有合作过吗？这个我真不知道。就他说 Prince 他很早的时候有过一次，就是他最早的争议的点就在于他把一个摄影师拍了照片，然后没有 adjust 这个摄影师，然后直接在上面画画，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新的作品。然后这个官司后来是打赢了 ，Richard Prince 赢了。就他，因为美国是他的法律是案例法，就是他这个个案其实是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创作，就是图像挪用。这个可以查一查，然后在后面补充。这个我还真不确定是哪一年。
那他为什么会
带你？因为
如果说商业犯，那你说是？
因为他的那个法官当时的判，因为好像是最后打到的是最高法院还是哪里，然后他最后的判的是因为他法官认为他有自己的创作在，他只是把他的图像作为一种 material， 作为一种素材，就像画家用颜料一样，就说。Richard Prince 把这个图像作为一种，这个摄影师创作这个图像作为一种材料来进行再创作。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关系再放到现在来看，就是 Richard Prince 之前又有一次这种引起很大争议的事件。
哦，我想起这个人来了，你
就是他把 Instagram 上的人，然后他在下面留言，用他自己的账号或者说用一个匿名的账号留言。然后把这个留言和他的图像一起
截图展览，
然后这次又打了一次官司，对，他又打了一次官司，这次还在打这个官司，就是还没完。就其实我觉得这个官司会直接影响到
social media 的那个，
就对，就影响到后面的创作。我提到他是因为当年 Richard Prince 这样做，除了他有再创作的身份以外，而且是他跟他当年是作为一个很小的艺术家，然后他消解了，因为他很早是在杂志社当图片编辑，他是很早的时候就消解了这些大的艺术家或者说摄影师
机构
对的消解他们的权利，就是他作为一个个体，他有重新诠释或者说去消解他们的权利。但是我们放在这里说，就是Gucci他是否应该说他消解了这种权利？我觉得这个是有，
而且他是用什么动机去做这？
对，是有疑问的。对。
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Gucci，就作为一个你是设计品牌的话，你是不是应该有责任去担当把这个事情弄得更 sophisticated？ 就是你像 Nicola Gisquier， 他不是做拼贴，他在把一个未来主义精神放成一个羊腿秀也好啊，就是他在 translate 成一种专业的语言，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责任吧。
对，就是我们谈到的真诚， 还有什么，就是他有很多的动作是我们能看出来他是否真诚的，就是这个是可以就可以去解读他是否真诚，而不是说所有都是符号我们就不能理解真诚，就是他很多时候他是否做的很优雅，或者说他是否有 address 对方，或者说他们的合作的过程是否比较细致，就这些都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他是否。
他两个人是不是都打开了自己，然后去
对话的途径？嗯，我觉得对话这个东西是，我觉得现在是很挺重要的。
你还记得那个 Elsa Sofia Perelli 对话 Music Product
啊？
我没看那个，你看了？你那边也不在里面。
我没看。
但我觉得那个有点怪，就是 Elsa Sofia Perelli 已经死了很多年，然后也没什么人来打理他的东西，然后。突然让 Prada 跟他对话，可能只是从女性这个角度切入，我觉得他有点怪。
嗯，他是后来在纽约办了展是吧？在大都会。
办 meeting 嘛，对。
大都会。你提到要干嘛？
因为你说对话，然后他那个题目就叫对话，就什么 Elsa Che Perry 对话 Miss Prada。不过我刚想问的问题是，你觉得 Gucci 这么做是真诚的吗？就 Gucci 最近做的一切，就 Gucci 的东西，基本你扔进那个 Google 什么图片的那个搜索、啊、你就能找到每一个那个埃及的那个小人，每一个东西。
嗯，我觉得他在 Dapper Dan 那件事情上是不太真诚的。
不，但我那个是一个人，我是说他整个符号联系，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看 Nicola Chiscuier 他就是很时装的一个人，可能有点太精英主义了。但是
我觉得他这件事，比如说 Dapper Dan 这件事情上他是很不真诚，但是他这几季看下来，我是觉得他是有他的脉络在的，这一点我是
什么脉络？
就是他是把除了 Gucci， 他把 Gucci 本身的很多的 archive 也好，或者说他之前的 image 也好，都是打碎了。就他以前他之前的设计师做过的衣服，他们曾经用过的典型的符号，比如说他们的 monogram。
哎，其实我觉得是有个迭代的，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第一季，就是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的第一季？我记得，就是他第一季出来是很 Wes Anderson 的一季，不对，是 Mark 马特别喜欢。Mark 马是我们一个朋友，
我喜欢的一季是他有雨伞那一季，
是拿着伞那一季，
就是 Coco Capitan 在上面画画写字的那一季。
就他有他的脉络，就是
我是觉得就是在第一季出来的时候就挺奇怪，那一季他完全没有那些印花之类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有前任设计师的痕迹的。然后越往后，你觉得他现在所有的他的，因为他是配饰设计师嘛，所以他很配饰那些思路，很多图像、很多符号全部过来了。然后如果现在 Michele 卸任的话，下一个人肯定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改。包括像 Alice Loma 那边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现在的 Anthony 已经选 Anthony 本身就是因为 Eddie， 你不可能在 Stefano Pilati 之后选择 Anthony。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heritage 这个东西其实在变，就是非常。
对，
快了就迭代到了。你现在可能新的话已经是80%的 ending， 10%的一方。
但你不觉得，如果是 Balenciaga 的话，之前是 Alexander， 然后直接变成那个 Gamma 之后，就差的非常非常多。
你就觉得 Alexander McQueen 不是 Alexander 王一点都没留下。
对，甚至你看不出来这是一个 Balenciaga 一贯的风格。
我基本上没有看 Alexander Van 给他。
我觉得 Marble 都能做蛮好的，让大理石的。产品还好，
对，
好像，但我觉得如果他接，就专门接的话，直接从制作跟接的接。
对，
但我觉得提到他也蛮逗，因为他来的时候是完全创作他属于他的东西。
对，
你说
他
那
个，对，他们俩，但是他也还是有用到他这些元素，比如说他的大的廓形啊，那些尖。
对啊，我觉得他都做的很本性
的。对，他其实是很，
对，那个是比较。如果你说的是要接的话，接之前的设计师的话，我觉得他们没有，
反而是没有
很好做到一个。
那就是说，够强的个人才能留下痕迹这件事情。Alexander 王相当于就没有留痕迹。Alexander 王做多久？
哎，我觉得这里可以引用一下，就是我昨天才看到的一个叫邱志杰的艺术家。
昨天除了《碎了流星》，还看别的了。
我是除了图像还看字，然后他有一篇文章叫《强策展与个人创造》，然后他这个其实是在那个 艺术教育这个方面，还有艺术家的形成这个问题上来讲。然后他文章是这么写的：昨天晚上，我和日内瓦艺术学院的一位艺术系主任的一位系主任谈起欧洲的艺术教育。他说，让一个19岁的大孩子要找到自己做艺术的 own way 是一件过于急切的要求，这种逻辑已经摧毁了艺术教育的基础。我说，我们从小学走路、学开车的时候、学说话，不管是学母语或者外语的时候，并没有被要求用自己的 own way 来走路、来开车、来说话，而是要求用 right way 正确的走路、开车和说话。这个解决方案是合乎 right way 的方法有很多，首先得是 right way， 然后你所发现的创造性，然后你发现了创造性的 right way 就是你的 own way。
我今天早上跟贾玉杰聊这个话题了，我们俩聊的是我觉得需要 general education， 就要通识教育，就是现在我们的该通识教育的时候教都是一些太 practical 的东西，因为你有 general knowledge 才会觉得很多东西它是难的，就是你会理解艺术家也不是在凭空创造，以及你会对一个东西有自己的理解，你有足够的就是天文学啊，就各种东西来理解这件事儿，但我们就是因为缺失 general education， 所以我们会对艺术的了解就是艺术就是艺术，然后工业就是工业，我学经济就是经济，就是我觉得
没错，
这个很重要，所以才会有。而且我们上午也聊到一个观点，这个我待会可以剪掉。我上午聊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很在乎正宗这件事情。就比如什么东西是最正统的，以及别人对我们的理解而正统的，就好像
我觉得西方对正统这个
更在意，
尤其是它的本源 blood， 尤其是我看了《权力游戏》，
但是我觉得那个正统，
你说《权力游戏》，
中国人的正统和西方人的正统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拿那个在中国开的一些食品的店好了，他们会标来自哪里哪里的。他们会把来自哪里的东西放得特别大，就想让大家觉得这是
就是因为他就想告诉自己大家不是 made in China
了。就美国也是啊，就美国我觉得最近是很强调一个卖东西的时候很强调一个叫 authentic， 比如说他们就连比如说啊，就是比如说在纽约开一家店然后叫 authentic， 比如说就卖水卖咖啡
也 authentic，
对，就水是很 authentic。 什么是 authentic 的水呢？就是比如说他 开一家咖啡店、或者 开一家沙拉店，然后这是 authentic 的什么咖什么 沙拉或者什么的 authentic， 就他会 很
这个是不是美国人的民族荣誉民族保护感，
就是，也没有美国吧，就是欧洲也是，就是他们很强调 authentic 现在。
但我说刚刚说文化那个话题不是，我是说文化正统 authentic 不是一个 authentic 应该怎么就是正统，我觉得正统这个词有点陈旧。
Orthodox 吗？
哦，对 ，Orthodox， 可以这么翻吗？
可以。
Orthodox，
我想到这个正教嘛，就是他跟他的
对啊，对啊，就是我想用这个意思，就是很迷了已经。你看，这又回到刚才说 Prada 和那个
对
的问题。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一遍一遍的拍《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我们的把它创新的方式很怪，你不觉得吗？
他没有再创新啊，就是重新
啊，对，就是重新叙述，对，没有重新叙述，他只是为了换片。
那你觉得《西游记》最好的改编是《七龙珠》吗？
我没看过《七龙珠》，
我也没怎么看过，但是我大概知道他的他干嘛。好像想起来，日本好像真的有拍过一个特别版的《西游记》，就是他们是以完全是以日本动漫的那种角色塑造去塑造这几个形象，好像孙悟空是拿枪的，还是对他们好像
哎，你听那个最近央视要拍那个了吗？央视要拍什么来着？变形金刚大战哪吒是不是？
对，
天哪，听不懂，
就没有我们的反应都是天哪，然后就没有一个想之后的话，对，
那
但我们还是想看到他做出来是什么样子，
就蛮想看的，对，
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我很喜欢哪吒。我刚想说，我刚想跟你讨论那个谁，那个先问我一下什么来着？什么路？葛雨露，葛雨露。
Uh-huh.
我特别想跟你讨论葛雨露。所以第一件事是那个路牌，第二件事是那个国旗。
国旗是做过什么？
就他把一个洋具模型，一个情趣玩具放在他们学校的那个国旗杆的最顶上。
嗯哼。
然后被记处分了。
哦、
uh-huh.。 嗯，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是他那个监控的那事，你知道吗？
啊，我知道那个。
对，好了，就是三件事。然后他这个人，他在网上现在褒贬不一，尤其是那个监控，我那天看一个特别搞笑的评论，就是说，因为你就盯着那个监控嘛，监控声音除了拍到你，拍不到别的东西。然后他如果那底下真的发生了一个什么案，隔一路应该负责吗？所以我觉得好搞笑啊，这个点在于，但是就是他说其实有一定道理，对不对？
怎么说呢？就
是艺术是妨碍公共生活的。还有这个，
我觉得就可以这么说，就是我觉得隔一路在这里，除了，因为他的说法是对监控的权利的一次凝视，或者说一次对视。
说了一句说什么，如果他有一刻望向我，我也望向他，就是最温情的时刻。
对，
这有点可爱。
就怎么说，我觉得他，就什么是应该出现在被监控的图像里面的？就他其实。他没有做错什么，
嗯，
为什么他的脸就不可以是被？因为，
但不，他是故意的，就是很多人的点在于这里，
嗯，
就是他有一个公共的功能，他有一个服务的功能，
嗯，
啊，你相当于跟
就好像
赵聪一个样子，
他有在干扰吗？
有吧。
就你认为他，因为他的
脸，我没有，我现在不跟他站一波。我觉得各位都很可爱，但是我只是觉得那个人说这个观点还挺有趣的，
嗯，
对，
嗯，对，这个质疑是挺有趣的，
对，很有趣啊。
我们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出发点来说，就是他说他并不想让艺术，凌驾于公共便利还是什么东西，就他不认为。
说了吗？
对，他有提到这一点，他说。
所以他知道自己干扰公共。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他看他怎么回应，我觉得应该挺有趣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应，就是他做了那个路牌的时候，他就政府来把他的路牌拆下来了嘛，
嗯，
然后他的回应是，我觉得艺术家不应该拥有特权，如果这个东西违法或者什么，他就……
哎，我就说挺好的呀，
应该把它拆掉。
说的很好，
嗯，
哎，所以我们
越来越喜欢他了。
就他没有采取一个很，他这种很温和的姿态去对待这个事情，
就没有很爱薇薇，爱薇薇这三个字要逼掉，就没有很爱薇薇。
他这一点，我觉得是我觉得他最有趣的地方。就比如说你刚刚说他跟那个监控器。对望的时候，他没有用很艺术的语言去解读这个事情，他就没有说是什么应该出现在监控的图像里面的，监控的本质是什么呀，或者说监控的权利什么，他没有提到很多这种东西。
监控的权利，
他有提，比如说，他是一次对监控的权利的一次对望。
对，但是他本身的作品阐述，
但他最后的落点是在于温柔，或者说他如果。监控背后的人出来了，跟他对望了。
我这个超可爱，
这是很他的弱点，我觉得是他的作品里面最有意思的一点。
应该只是聊主题的城市吧。
但我们这一次已经是
哎，但是我们多少又回到了城市这一点。
对。
以上就是无状态这档 podcast 第一期的全部内容。按照惯例，大家可以在 nirakita.cn 这个博客中找到标记相关关键字的这样一个博文，然后查看无状态播客第一期提到了相关 reference 呀，然后嘉宾的联络方式啊之类的。如果有链接失效或者关于 podcast 这一期或者任何一期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微博私信来私信我，我的微博是 NIROKITA， 也可以把有关这档播客节目的问题，你想收听到的内容，你希望我们能邀请过来的嘉宾，也回复在我的微博的评论啊私信之中，是这样，谢谢。我们下期再见。下期的小预告会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播，因为大家会好奇这一期我们另外一位主播皮尔去哪里了，他去 Fuji Rock 了，然后他会带来有关 Fuji Rock Festival 的一些一手报道。